老元帅岳恒看了郭氏写给马超贤这封信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：你祭祖啊，你祭祖，我看你可不是这种人呐，难道你真的敲诈勒索？后来又一想啊，不能，绝对不能，这一定是老马家给倪继祖栽赃陷害。想到这儿，他往上叩头：陛下，我看这个事儿是这样，老马家有一告，老倪家就有一诉，也不能光听一面之词，陛下圣明，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？仁宗冷笑了一声：岳恒，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我看这样吧，朕就斋成你，派人到杭州将倪继祖革职拿问，另外把马强也带到京城，要龙楼御审。臣遵旨。岳恒磕完头领了旨，这才下了殿。文武百官等回到府里是议论纷纷呐、就知道这事儿闹大了，皇上亲自过问，能等闲视之吗？单说岳恒领了旨回到帅府，心里头十分不痛快，当晚骑着马到开封府见包相爷，两人触喜谈心，就议论这件事儿。包的人也认为不可能，但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，这玩意儿还不敢绝对，万一倪继祖干了这种事儿怎么办？只有按照皇上的意思去办。就这样，岳恒第二天派手下的中军官叫杜庸，带着大令和皇王圣旨，领着20名小队子从京城起身赶奔杭州。路上无话，这天进了杭州城了。您说这个消息啊也真快，连杭州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三街六市，市农工商，街头巷议，全都谈论这件事儿。有那么一伙人专门注意京城通往杭州的大道，看看京城来没来人。这杜庸骑着马刚进杭州城，老百姓就知道了，有京里来人了，要抓倪太守是吗？要这么做可太没有天理良心了，哎，没地方讲理去，好人就是没有活路，走看看去，看看去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老百姓全都赶奔杭州太守衙门。还没等杜庸进衙门呢，外边就等了500-600号了。杜庸骑在马上还有点纳闷呢，心说这杭州街面上有点反常啊，这老百姓干什么？怎么都跑到这儿来？莫非走漏了什么风声不成？他心里嘀咕着，到了衙门门前了，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给倪太守送信，倪继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心里头挺高兴，把马强给抓住，把霸王庄给抄了，为本地除了一害，为官的这是最大的安慰。 也说明自己对朝廷尽了忠心了。他正忙碌着公事，一听说天使官来了，圣旨下，太守不敢怠慢，赶紧准备香案，换好了官服，带着科房的先生师爷前去接旨。这杜庸啊有派头，舔着三号草包肚子，撇着嘴，斜着眼看了看倪继祖，是昂然而入。到了大厅上，把圣旨高高的悬挂起来，倪大人跪倒参拜，是山呼万岁。磕完了头，站在旁边，杜庸拉把椅子在他面前一坐。倪太守卑职在，你贪了事情了，你知道不？
啊，
但不知我贪了什么事儿？告诉你吧，老马家进京告御状，把你给告了。皇上听说你所作所为，十分震怒，亲自要过问此事。这不，老元帅下令派我前来拘捕于你。来人，把他的帽子摘了，凉快凉快，把官服给他拔掉。现在你已经被革职拿问了。
啊，
倪大人闻听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就知道老马家暗中动了手脚了。可现在浑身是嘴，有理难辩了，只好进京再说吧。杜庸又问，那个马强在哪儿压着呢？在杭州大牢。你赶紧命手下人把马强提出来，准备囚车莫龙，你们的案子要进京龙楼御审。
是，我这就安排。
倪继祖命手下人去办去。
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杭州衙门的外头可开了锅了。我说哪呢？杜庸一听，这什么声音？来多少人？
命手下人出去看看。手下人出去一探头，吓得又跑回来了。
回中军大人，可了不得了！这杭州的老百姓要起哄，把衙门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，有不少人挥拳就想要冲进来，说什么要质问朝廷的命官，为什么要抓大人倪继祖？您快出去看看去吧。
什么？他们要造反呢？国家大事他们管得着吗？倪继祖，你看见没？哎，你当了太守才几天的功夫，把这块的老百姓全给惯坏了，甭问，这是刁民起哄。杜庸说到这，舔着肚子，怒冲冲来到太守衙门的外边，往台阶上站好了，一看把他吓得一缩脖子。这人要上一万，无边无厌的，往少说得有两三万人。这些人呢，嘴里还都在骂着，仔细一听，骂的是这个：混蛋朝廷，简直黑白不分，好人就得受罪，坏人就得享受，天理何在？什么朝廷，什么官，全是混蛋、王八蛋。打死这个朝廷命官，打死钦差，咱们救倪太守。对，救倪太守，往里冲啊，冲啊！杜庸一看不好， 赶紧把腰刀拽出来，
嚓嘞嘞嘞嘞！
这家伙气儿还挺粗，把脑瓜一拨了，
停着，
都不准胡来！我就是朝廷派来的钦差，你们有话可以跟我说，不准起哄，赶紧散一散，散一散，该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去，要再继续起哄我可不客气。老百姓听这个呀，哦，他就是朝廷派来的钦差，打打打打打打，也不知是谁把个柿子扔过来，噔啪，正摔在杜庸脑门子上，杜庸刚一拨了脑袋，啪，俩臭鸡蛋扔过来，哎呦，瓜果梨桃砖头瓦块像鱼脸一样奔杜庸就砸下来。杜庸一看不好，赶紧抽身进去，命人把大门紧闭。他手下这些人脸色也变了，大人啊，可了不得，众怒难犯啊，这要一起哄嗷一嗓子，把咱们就砸成馅饼了。这再者一说，法不责众，这是这么多的人，朝廷怎么办他们的罪？你得想个办法呀。
好好好，哎，倪太守，
他把倪吉祖叫过来了，你看见没？看见没？嘿嘿嘿，这可都是你惯的。倘若这些刁民要攻进衙门，把我们打死了，这后果你可承担不起呀！你看怎么办？把倪吉祖也吓坏了，他也没料到。倪大人说：“请钦差大人，您先休息休息，容我安抚百姓。”倪吉祖命人开门，他亲自出来。老百姓眼尖，一看是倪太守，呼啦全跪下了。倪大人出来了，别吵吵，听倪太守的，听大人的。您看见没？这个老百姓是真正的英雄，一点都不假呀。倪太守来的日期不多，治理的井井有条，特别是扳倒大恶霸马强，正符合老百姓的心愿，就做了这么点事儿，老百姓就刻骨铭心的不忘。谁要碰倪吉祖，就等于碰了他们的命根子似的。倪大人这一露面，老百姓全跪下了，把倪太守感动的热泪盈眶。他冲着周围做了个罗圈揖：“乡亲们，乡亲们，我求求你们，千万别闹事啊，这可不好啊！当然，大家为爱护我。”我非常感谢你们爱护我，不能这么爱护我，这就等于给我加罪。朝廷既然命人前来拿我，有一定的道理，也没说现在就给我定罪。我想是非曲直自有公论，当今天子是有道明君，绝不能胡来呀。相反的，我明明有理，你们大伙这一闹也得闹个没理。我求求各位，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赶紧退下去吧。可以相信我倪吉祖绝不会有事。倪太守这顿讲算把老百姓的火气给消了大半。有的人就问太守，朝廷有奸臣挡道，老马家有人呐，倘若他们愚弄了皇上，皇上一时糊涂给大人定了罪，可怎么办？到那阵可就晚了。倪吉祖苦笑了一下：“我多谢众位的关心，当然奸臣是有的，我想他手大捂不过天来，不能越过个礼字， 朝廷里面忠臣还是绝大多数，请各位放心，万一我遭了小人的诬陷，命丧刀下，我是情屈命不屈，我宁愿为国尽忠，也不愿做一个乱臣贼子。我求求乡亲们，大家赶紧走吧，我给大家跪下了。把倪继祖急的跪到台阶上给老百姓直磕头，这老百姓一看这没法了，倪继祖在前面挡着，只好往后退出几十步去。哎，衙门前边总算有了片空地，而且向倪继祖下了保证，绝不闹事。倪大人这才放心，转回身来见杜庸。这杜庸没敢进屋，他隔着门缝往外看着，怎么一看呢，他也很受感动，心说罢了，这事儿我回去如实的得禀报老元帅，看来这倪太守真受拥护啊！你看看这老百姓爱惜他比爱眼珠子都邪乎，甭问，这是清官，他绝不会做那些肮脏的事情。这会儿倪继祖跟他一说，杜庸放心了，
好好好好，太守你的功劳不小啊，
我看杭州乃是非之地，不可久留，我原计划住一夜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咱们即刻就启程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倪继祖点头，钦差大人，我也是这个主意，咱们不如马上就走。咱们简短接说，囚车木笼都准备好了，原来啊，一个囚车里装倪继祖，一辆囚车里装马强，现在杜庸改变主意，不能拿囚车装，要把倪继祖装在里边，老百姓一看呢，这火都得上天呢，非把笼子给砸开救出倪继祖，相反把自己这条命还得搭上。因此呢，给倪继祖找了匹马，是青衣小帽，脖子上挂好忠孝带，这就等于赴刑了，把马强装在笼子里。倪继祖临起身的时候，命人又套了一辆车，随身更换的衣服，另外车上最主要的装的都是状告马强的状纸，这得带着，到那光空口说白话不行，这有物证。一切就绪，倪太守这才离开杭州，老百姓一直送到十里长亭，是洒泪而别。倪继祖走后，老百姓自动的联合起来，派出十名代表赶奔京城前去请愿。按下这些咱不提，单表杜庸押解着罪犯，这一路上无话，来到京城，日头往西转的时候，来到帅府了，他命人把倪继祖马强投入牢房，然后洗洗脸换好衣服见元帅复命。岳恒也听着信儿了，正在厅房里坐着等着呢，杜庸进来了，大帅在上，卑职参见大帅。
哎，回来了，一路辛苦。
大帅，辛苦不辛苦倒是小事，这回我可开了眼了，
有什么新闻呢？
您听我说说，是怎么回事。
老元帅听完乐了，怎么样，我就料到倪继祖绝不会做坏事，一定是老马家给人家栽赃啊，从这名气和名义上就看得清清楚楚，犯人在哪都押入牢房。我说你传我的话，先把倪继祖给我叫来，我要问话，不要难为于他。
是。
时间不大，倪继祖到了，跪在大帅的面前磕头在响，岳恒亲自欠身把他搀扶起来。继祖啊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孩儿哎，你可受多了，
哎，让你受苦了，快坐下讲话。岳恒是非常重感情的人，而且他跟倪继祖同殿称臣。另外呢，倪继祖上杭州当太守，他是保人。从哪方面讲，两人的感情至厚。倪继祖这才在旁边落座，岳恒把椅子往前拉了拉，离得挺近，就问继祖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关上门没外人啊，你得跟我说实话，我好做到心里头有个数，这老马家究竟怎么回事。人家倪继祖没有什么藏的盖的，因此啪啪啪啪啪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。岳恒等听完了一拍大腿，好孩子，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，要冲你这么一说，你什么事也没有，我看将来呀、啊，你还得升官。这老马家太可恶了，可恶之极，咱这官司算赢定了。不过呢，还得有曲折，因为皇上偏袒老马家，马朝贤这个小子很惹不起呀、啊，不把他扳倒了，你这官司没有赢的希望。咱们呢，还得好好动点脑筋。不过你放心，在京里头不能让你受罪。你看看你想吃点什么，你需用什么，你只管言语。大帅，感谢您的盛情，我现在心乱如麻，什么都不需要。哎呀，身体可是主要的啊，往宽处想啊，人生一世什么事儿都会遇上，当官的看表面不错，实质哎，遇上那个麻烦，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你是读书人，你还不明白这些吗？啊，但是劝皮儿劝不了瓤，你自己要好好的想想，尽量保护身体，可千万别病倒了。来啊，准备饭菜。本来倪继祖吃不下去，一看老元帅如此盛情，只好勉强吃了几口。大帅，我告退了。好吧，下去休息。那么倪继祖在这儿啊，一点罪也没受，受的优厚的款待。按下他不说，岳恒听完了倪继祖的话，对马强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立刻升帅厅。”他升了厅了，命人把马强给带上来了。单说这马强在杭州押的时候，他每天都想：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是彻底的完了。哎呀，就我做的这些事儿，随便捡出一条来我就得掉脑袋，捡出两条来就得抄家，我得这个结果一点都不冤呐。完了，哎，他没想到官司有变，京里派人打囚车庄慕容进京了。马强就明白是我叔叔给使上劲儿了。行啊，只要到京里就到了我叔叔马朝贤的眼皮底下了，我就平安无事了。他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那红的发紫，整个的皇上能不赏个面子吗？饶了吧，我不就没事了吗？将来我回到霸王庄照样是马大爷，我该怎么办还怎么办。哎呦，我可真没想到啊，把这小子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到了京城，他就认为着到了他叔叔保护伞下，那眼里简直就没人了。 岳恒这一提审他，可这小子毫不在乎，摇头晃屁股，迈着方步来到厅堂上，还喊了一嗓子：“带马强到我了！”他还叫唤上。岳恒一看啊，干什么？哦，跑我这示威来了。好小子，你眼里真没人呐、啊！可见你平日在霸王庄是何等的专横跋扈。老元帅把桌子一拍，走！下跪何人？马强啊！好，你就是马强，就冲你这一叫唤，就冲你这不懂礼，我今儿个就得收拾收拾你。来啊，揍他40军棍，狠狠地打。这马强啊，自讨苦吃，一句话没问呢，先挨了40棍子。您算能轻得了吗？把马强打得嗷嗷直小狗叫。这小子这才清醒过来。哎，对呀、啊，我还没见着我叔叔呢，我叔叔没在眼前，我抖哪门的威风？哎呦呦呦呦，该呀、啊，揍80也不算多，这下把他揍老实了。可是岳元帅心里想，我不过是出出气而已，还不敢把他打死。究竟老倪家老马家这案子得个什么结果，很难断定。